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今天节目的开头，咱依旧按照惯例先来一段吉祥话。在这儿呢，本频道祝大家马年肇庆春风暖，骏马腾香锐气长，龙马精神开盛景，一马当先耀华章，马到成功添锦绣，快马加鞭赴远航，策马扬鞭追其梦，跃马扬威震八荒，万马奔腾山河壮，千帆竞发日月光，马不停蹄通大道，信马由缰入康庄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腊梅瑞雪赴冬藏，功成名就传家誉，福满门庭庆未央。好，掌声可以再热烈一些，毕竟现在写诗的可不多了。知道啊，你们等着春晚吐槽呢，正创作着呢，下一期就出。那么这一期咱们聊点什么呢？哎，先说过年这两天国内确实也不太平，这不江苏东海就出了事儿，一个人呢去买烟花，说过节试试吧，结果风大烟花给吹倒了，直接奔着烟花铺子就去了，刹那间啊，火光冲天，青的白的红的黄的，是炸作一片，折腾了几个小时才把火扑灭，是死伤无数啊，真是造孽。而中国每年过年因为烟花爆竹出事受伤的都不少，也真是挺没辙的，你控制得了自己却控制不了别人，没办法呀，惹不起还不能躲得起吗？所以这几天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，之前很多年轻人早几天就请假打算回老家，今年却依旧都晃悠在城市里，压根儿没有回去的意思。说好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呢？说好的温暖的港湾呢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傻傻的就信了，结果回去之后发现这就是一个谎言。没钱回家，别说亲戚里道的看不起你，冷嘲热讽的说闲话，家里有父母的没事也会拿话揶揄，看同村的谁谁谁在城里发迹了。所以每到过年前就有很多豪车租赁的项目很火爆，为什么呀？面子呗，还有什么能比一辆豪车证明你阔了。那很多回村人随即就发现，如果混得好了，那也是折磨，人红是非多呀，各种酒局，要么借钱，要么下绊子，你不借吧，立马就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，都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这狗子怎么进城一趟就不理人了？你看人心难测，人性复杂呀。不回家过年，而是在城里踏踏实实的躺平放空，反而成了很多年轻人保持精神稳定的神器。不然路费吃进去半个月工资，再发点压岁钱，碰见父母催婚，就觉得这笔账算下来特别不值。尤其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带着原生家庭之痛的，从小面对15和6的父母，没有得到过聆听和支持，总是试图用愧疚感和所谓的自我感动式的付出来道德绑架，亲情早就变成了一场博弈论式的游戏，计算的度量方式就是谁给谁花了多少钱。本年啊，经济不好，流年不利，春节这个时段偏偏把这些学不会好好说话的人都捆绑在了一起，于是啊，不满、愤懑、憎恶、对抗的冲突便会集中爆发，你想想这玩意儿多吓人啊，还不如提早躲开呢。而让很多年轻人对返乡望而却步的还有老家的物价，很多人觉得城里消费东西贵，回到老家就应该便宜，谁想到结果正好相反，城里几块钱一杯的奶茶在县城轻轻松松十几块，唱歌看电影吃饭等项目那更是不便宜，居然形成了小城物价高过大城的倒挂。为啥？因为县城的东西基本是垄断的，人家都等着过年你们这帮城里人回来好好的宰一笔。过年你得买鸡鸭鱼肉吧，河虾250一斤，为了体面你也得买啊。车一路风尘仆仆的看着多难看，洗个车50块钱也不算贵吧。当初玩命做题就是为了逃出这个熟人社会，现在没理由再自投罗网啊。不仅是不回家，连亲戚来拜访这种不正之风，现在很多人都想给掐灭了。 网上有人问，怎么能把家里弄成别人来做不到十分钟就想走的样子？有人就回答说呀，找物业弄一张虚假的欠费通知单贴在门口，并用红色的水性笔在墙上写欠债还钱，把家里电视机拆了就留个支架，再去弄几个品相难看的蔫巴苹果，但凡有人上门就让配偶臭着脸回房间躲避，地上再配几个碎盘子片，呵，你就看亲戚肯定以为你拖欠物业费被催债上门，电视卖了，夫妻闹矛盾，水果说不好还是捡来的，他要是还能在这儿坐住十分钟，你就直接开口借钱，他要是找机会走了，你这算是功德圆满，他要是不跑，就说明这人能处，你也不亏啊。你看看都缺德成什么样了，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呢，不是向来以和为贵家事本吗？这么快就沦丧了。眼看着年轻人过得越来越独，社会往原子化分散，国家也着急啊，之前这么鼓励是为了逐个击破，结果没想到年轻人韧性很强，反而催生出了无数的孤狼事件，现在才发现牵制住人最好的方式是内部瓦解，最好是什么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的轮番上阵，窝里斗那人老的才叫一个快。但是现在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子，一下子打乱了计划，中央也急了。这两天新一轮的净网行动里白纸黑字第一条就写了，禁止挑动负面情绪，更不能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，尤其是不能渲染婚姻恐惧和生育焦虑，什么婆媳矛盾父母偏心等等也一概不能传播，呵，这可真是太了解中国了，你不让发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。你说啊，这些官老爷也是，之前是该留不留千房八牛啊，强制罚人家款，现在人家无欲无求了，你们还急了。从数据来看，中国2025年结婚登记的只有676万对，而出生率前两天咱也报了，往高了说只有700万。大把90后都没结婚，就别提80后还有单着的，而00后这批更是看破红尘，别说结婚了，人家打算直接原地退休。你爹妈催，人家就直接不回家，原地变孤儿。你要是一哭二闹不讲理，人家就能拆了板凳跟你论一论，为什么你当年不努力让我没有一个好的起点。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朋友们？文革的时候不也是这样，好好的家庭变成了检举揭发的战场，互相怒目而视，各种拆台批斗，丝毫不在乎什么叫做家丑外扬，老的看不上小的觉得不听话，小的不尊重老的因为思想不够新潮，回来了，这一切都回来了。哎，这还没完呢，不仅仅是家庭，现在课堂上更是这样，现在国内多数的教室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录像，啥意思呢？就是教学行为数据化可追溯化，课堂不再是师生进行自然交流的空间，更像一个公开透明的展示台。之前老师上课都喜欢东拉西扯讲闲班，这些课外知识拓展现在都是雷区，所有上课的内容必须跟着讲义走，提前申报，任何教材外的非标准答案都不需要，就跟郭德纲教育德云社的徒弟们似的，你们得按词儿说，否则我会有麻烦。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更吓人的是每个班都有一个隐藏的信息源，主要负责记录老师的言行，而这人是谁没人知道，因为都是单线联系，跟之前特务接头一样。你说你一个好好的知识分子现在弄成了反革命，你别说传道授业引发情感共鸣了，能明哲保身不被溅一身污泥就算是有智慧的，每天上课都是如履薄冰。当然啊，科技是双刃剑，智慧教室监控老师的同时也监控学生们，谁搞小动作谁吃东西，家长们都会收到实时数据，长年累月下来老师和学生就都神经了。你说就这样还想弯道超车，在科技教育领域超过人家境外势力，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但是这个问题人家朝鲜已经给出答案了，技能可培训甚至可以剽窃，但是忠诚的重量那是无可比拟的。 你说这么好的制度，领导们为啥不推广呢？每个政府办公室都装两个摄像头，记录工作日志，将来但凡有人举报就可以倒查，这不是很大程度的减少了纪委同志的工作时间吗？毕竟这几年都给人家累成什么样，仅仅2025年就累计查处了小100万被腐蚀的官员干部，整个监察队伍以90、00后带队，被查处的群体覆盖到50到80后，这不是妥妥的红小兵吗？不过你还别说，这么一查还真是发现队伍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近二年，很多地方政府连续几任的一把手都在铁窗后胜利会师，全在里头加强学习呢。贪污受贿、钱权交易、充当保护伞，那玩意儿中国不应该拍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应该直接拍《教父》啊。这过年又是送礼攀关系的高峰期，看吧，这得有不少套下去，年后准有大鱼上钩。不过这么想想也挺悲哀的，本应该是阖家团聚的开心日子，现在却被弄得这么乌烟瘴气。节目的最后呢，也希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都能过个好年，吃点爱吃的，看点爱看的，别委屈了自己。也希望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观点，都能短暂的放下那些不同和执念，发自肺腑的跟评论里的大家互道新年快乐。因为你与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想走好这人间一趟的普通人罢了。过去的一年，感谢各位的不离不弃，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相依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回家过年，是不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呢？中国学校全面推进智能化教室，学生和老师互相举报的背后，到底是什么目的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期再见。拜了个拜。